好，我们接着来谈那个陈寿寿，我们知道哈，伟绩哈，那有的还听的人可能不一定清楚，有的不了解哈，就是我们有些东西啊，我们要交由我们认为可以的人，给他，其实上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是给你的，那我们做个这样一个辗转，到最后他将这个东西再给你，那这么一个迂回啊，就也防止你的贪着，好，积聚种种财物啊，就伪计，伪计给你，其实并不是真给你的，但绕过这样地外人再回来这样哈，伪计受是舍施受啊，舍施受就是说，我们。舍施受还为他受，为他受就是我们讲为他受，在就是你没办法去托钵啊，或是你没办法去要，我帮你去要，我帮你去要，就为他舍施的话就是我受，但我是准备舍，准备给啊。准备给，像舍施受，我是我受，但其实我也在给啊，我在给，所以我在受，我在给，就是受有形容，所以基本上看都是受，但这个受里面各有不同的因缘目的，所以一个叫舍施，一个是为他受啊，我受来是你的，但我受来我给人叫舍施，我是为别人而受，那个、为他受。那这个在这种受当中，其实就像，我们受是我们的修行人他会面临到的这种，不碰到的这种事情嘛。那这个当中，你必须有所抉择，怎么样的这种几个东西当中，有几种因缘会让他是不亲近的，乃至他会亲近的，这个以此这个别开来，特别来讲这个。那其实像。当然这是对修道人的这份修行上在戒律上必须要有这样的观察，那转换到其他的生活面乃是我们居士在做同样的原理啦，其实烦恼性针对出家众的这种要求会依他的某些规范，他的生活背景条件，但烦恼性其实也可以通到很多地方。好，那当然我们不一定接受布施，但我就讲说你如果同一个类似的性质，虽然不是你没有在托钵，但你有同样的作为的时候，也都可以将这个原理拿来应用了。好，我们来看有二因缘令属己受啊，不得我受，但这个东西是我的啊，属己受不得清净，一生染着，二泥虚己故啊，生染着故，泥虚己故。那呢，这个对修道人来讲，这个是你不该爱着的。那都从解脱来讲，不管谁都应该要往这边去超越了啊，不管谁啊，你都必须要往这边超越。为什么？你生染着，你说那我们在家可以啊，没关系啊，本来就是在家可以啊。可是障碍还是障碍啊，这烦恼又没有分在家出家。该葬都葬，葬得完完整整的，所以你想要超越，你就必须舍，你必须要在你属于你的身份范围底下，没错，在戒法上不这么要求，可是从烦恼上来，你都可以拿来用的啦。所以凡是属于己的，你在受用的时候不得清净啊，那因为你生染着，还有你蓄积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现在啊、越来越聪明到有些东西让人家去苦恼。我的这是开玩笑啦，不过就是说，其实不要讲说你贪不贪齁、当然贪也有关系，就是你如果有可能你生活上的东西啊能简单还是简单齁。因为够烦的。你呢根本光把早晚一天弄下来该处理的事情弄完，你的时间就全部没了。所以我们今天讲说贪不贪，你我这样讲这句话就是你务实一点啊。 啊，不要吃饱没事干，趁着去做，把很多事情找来累积，但用不到，却很苦恼。就是我讲这句话，就是说啊，你修行没多伟大，我也不是讲说我自己多清高，只是我懒一点，懒什么？没用的东西为什么要挂？不要给你。所以我刚才讲说，你要给你啊，快啊！你好，不是啊，你好，布施心好大，其实是我懒得处理了，你处理，因为你爱给你，啊，我省时间。当然，这个我这是用一种比较开玩笑的口吻，只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从一个很务实的面，你为何要把你的时间耗在很多你蓄积的东西上，用也用不到啊？本来没事，现在就怕这个会怎样，怕那个会怎样，这个东西这样啊，太多，多到你苦恼。现在人是不是这样？房子再大都还是不够用。好，哦，一直盖库房，库到这样，他为什么库房盖不完呢？啊，你一直蓄积的，那有用啊？当然有用。你如果换为生活简单一点，有用的就变不用。你要什么都要的话，那什么都需要。好，所以我们于是乎要工具间，我们于是乎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这个要无止境的发掘，那这个要就要维修，维修就，开始来了，开始来了。啊，你不要看到一点点事啊，你根本忙不完哦。好，像我们身上现在还好，像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有电脑说明书，你就要看那一份了，对不对？哪天又来一个新的手机，又一个一个。又来了，你要这个要那个这个样，光说明是一叠啊，看一看到底是哪个说明哪个在忘了，那就慢慢苦恼是，就是所以有些东西啊，为什么在很多地方该舍要舍，为了修行你还是尽量简单一点。好好，再过来，与此相违乃得清净，由二因缘令承受受哈，不得清净，一非住受故，二非量非法受故。在承受啊，比如说这个在论记里面讲，在佛塔及行道处啊承受饮食，这不当地方嘛啊。那其实他是举这个例子，非处受，在不当的时候纳受啊。我们来讲说承受，讲像类似瓜田李下的，或是不当身份的、啊、不当地环境的，如果你一接受。一接受就会产生积嫌，产生毁谤了。就是说，单看这个事情是合法，但如果它会衍生其他罪过，你都必须观察。现在是我在受用饮食，如果我们把这个意义，当然我自己扩充了哈。非处受就是说这个地方，假如我在别的地方，人家不了解我们彼此关系，不再接受你的东西的时候，就产生不当的啊，非处其实就是实际因缘不恰当的。你不能承受，还有非量非法受、哦、你过分的不如法的来接受这一种人的承受受啊，虽然人家施以给你，人家供养给你，你也不能，你也必须要考虑、哦哎、就好像我当然这是我的解释啊，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在当然这是见仁见智啊，我在公车刚好跟一个老居士，那年纪当然大我很多，一上车他就师父请坐，我不坐，但我一坐下来，旁边在看着我，那我看这很多人就会回谤了，哦，笑脸在这一呢，哎，他那学佛的他没问题啊，没学佛那讲说，哎呦，那么年轻，那时候我才二十来岁，一个五六十岁的让座给我，那我都坐下来，这下麻烦了。我讲不用，我们一起站，我们让别人坐，哎，啊，其实我们如果照道理，我们应该接受他的供养嘛，哈，恭敬，因为这是他的福体福报。但你一坐下来，后面那边就得罪了，哦，我不是还有一个是坐公车，那公车司机啊，哦，那个我刚好我一上车，那公车司机我要丢那个钱下去，那个啊，我要丢的时候，他就挡住，师傅不要，我说哎呦。什么事？他那个很严肃的，不用。我说，哎呦，这怎么不用？然后他自己拿自己的钱放进去了。 你这个还蛮如法的，嗯，就放这个，然后就转过他后面那个跟那个一个专科生讲，起来让师傅坐，我等车等很久上车，我下一站就下车了，因为再继续下去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积钱呢。我说哇，实在是你太好意了，可是我不堪受，我上车下一站就下车。他的好意让我不能坐好好的一趟路，我就要换第二班车。这时候我就马上警觉，我这样怎么办？嗯，所以有时候这些就观察，我就是碰过这种情形哈。好，与此相违，乃得清净了。我们看，再过来，由二因缘令违计说不得清净：一、不观察人而违计故；三、一不尽悟心系着故啊。就是说你虽然违计，但这个悟不清净了。再过来，你没有观察人，不没有观察人的话，这个是不是适当的人啊？因为我们就有地方他教错人，那个钱就拿去了。我知道国外有一个道场，他们持戒很精严，但他们违计错人了。一大笔的台湾的供养钱就咚不见了。这个就是这个地方他令违计不得清净，因为他教错人。那有时候也很难论啊，除非你有神通。因为你教个像比如说我现在有五块钱，你一定不会贪，为什么五块我们地板上好多五块都不捡。现在你如果是五百万，这就起贪了吧。五千万五亿这个你让很多没烦恼都起烦恼了。对啊，五块钱不会。这个不清就在这里讲的不观察人而违计。第一个本来这也是你要受用的东西，结果让对方造罪，自己也不也有所损害，这都不好。所以令违计说不得清净，说你没有观察人，适当的人可以违信的人可以，这是违计啊。一个违信的人，你要能做观察。再过来，一不进入心系着故像酒肉等与此相违，乃得清净。又二因缘令舍施受不得清净：一、于彼田而舍施故；二、非无希望而舍施故。就是说我受用，那我舍，但我舍的时候，我要舍施的时候是给一个我彼二田啊，以彼二田，那以彼二田根本就不恭敬的嘛。第一个也不清净了，整个他的意乐完全都第一个不当以这个所对的东西啊，他本身并没有成就那一份清净功德。所以以彼二田你自己彼二的或是不当的地方，你行以舍施，这个不是不得清净的。再讲，非无希望而舍施故，那这就是舍是舍去贪，结果又有希望，那不又贪回来拿个三根香蕉去拜一拜，三根香蕉带回去吃，那就希望股票涨。这个太这不是很有趣嘛这个不合理。所以舍施的时候，一当然要看他的因缘，那以彼二田而行这个舍施，他本身因缘不结清净嘛还有这个希望这个都不当。除三种田当知所于名彼二田什么田？功德田、悲田、恩田。那其他不当的田，那这个彼二田如果是不对象不恰当，就是给他不恰当。再过来，连你自己都彼二，这个是他本质。再过来，连你都嫌弃的东西你在布施没意思就是说这个彼二，就是我们这样讲功德这个悲田恩田，这个是可以成就功德的。那你反过来，你这个是不当的田或是你为人所嫌弃不良的田，你做的当然是没有功德，不清净。所以连行舍施这个也必须要观察的， 啊，这个转到我们一般布施也一样的道理啊，哈，也一样的道理，就有时候布施也不一定清净，但这个有时候就牵扯到很多现实，因为不知道，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你知道，你这个东西在内心里面你不能成为一个福田恭敬，好，那你去弄了这中间所解，啊，就不清净了。那可是，在现实当中，有时候我们怎么去分呢？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是一个比丘田，那你行舍施清不清净，这个就有的论了啦。因为我不知道啊，但我当时是清净的，我没有比丘，我没有看到他的不当处，所以就未来衍生的功德，因为我们有时候受福德，第一个在经典里面有谈啊，就我布施是一个福，还有我布施后对方得用，这又是另外一个福，就是他能受用多大多长，所以有时候我们盖个桥，那个桥就看那个桥不要地震垮，看它延续多久，那个福田力就在那里，那个福力啊。啊，你说哦，那么久，其实也不久呢。一座桥几百年就垮，对长时间来讲也是一刹那，就是你的福就到那里。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有些福比较大的是为什么在供养三宝上会利益大？因为它衍生的功德太广，而且彻底，所以它意义也就不一样了。就是说他能就近的福田，他能衍生出去，所以如果像你一个法在流传，一个流传它衍生利益众生的，它是辗转无尽的，好，所以这个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不知道，那不知道的时候，以你来讲，可能我们来观察这个，在前面我们讲说，假如这个不清净田我布施的时候，我会不会有罪过？这里是讲不清净啊，不得清净。其实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这个甜的种子种下去啊，可能不大甜啊，但不会变苦啦，那个甜不凉啦，但不会说见不过谁菜龟，那个倒不会，就不会再种到这个种这个东西，种这个东西跑出另外一个果出来，不会，就说可能。有种因缘来讲，它可能我种下去，但这个田不清净，有可能长出来果实并不是很完整，但不至于说你种下去的甜的东西长出苦的来啊，哎，有这样的一个抉择，那我觉得也这样对，因为我第一个我不知道，那如果我当中面对这个东西是不好。我已经知道不好，我就等于是我将我成就恶人呐、啊，我布施恶人啊。这个你明明知道他恶，你在做这种事情，当然是很糟糕。但有些东西，就我的心是善，但我不能抉择我的对象是好坏。那我本身这一份布施心还是可以结善果的。哎，其实他这里讲说不是清净啊，那当做这样抉择。好，再过来。与此相违，乃得清净。由二因缘，令为他受，不得清净。一，非塑胶；二，又不告白，即性不思故；二，有染心故。这个情形跟这个舍施差不多哈。这个舍心的话，你看他这里面讲，非无希望而舍施。好，那无希望跟这个有染差不多了啊。那塑胶故又不告白哈。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为什么为他受，没有，我今天要为某个人去接受别人的供养或是那个，我必须要理由，我不是残取，是有理由的，就是这个人需要我认知啊，塑胶啊，而且如果他没有告白，他没有需要，我变成自己多余的为他受，那受完给他，我又没说我要，我没说我要，你帮我要这些干什么？所以变成也因缘不合。好，那你如果随便这样受，我不认识的我就不为他受，那这样说到底是你贪还是？所以有因缘就讲说，我们那里有多少人？哎，你们供养啊、哦、 结果有的变成，那还有我知道我们那里，你说我要为众生啊，我以后要度很多人，所以你们要供养我，为他们受，都是你受吧，谁受？你一定要有因缘啊，你认知他需要，而且他需要我转给他，他可以，他有需要，我认知。你不能漫无目标说我要喂他喂他，那不记得喂到最后对象也不知道，都是跑到你这边来，这也不合理。所以喂他应该是要有认知的，又不告白。那至于说他讲说即性不思故啊，在论据里面讲就是不认识，那这个 不认识对方，那不认识对方其实跟灰塑胶这个好像有点重叠的意思啊，塑胶就是我认识的嘛。性不世故啊，性不世故，当然也或许也可以讲说，我不认识他啊，认不认识？一个是我们常有往来，那这里单纯讲说我认不认识他啊，那这个当然也可以解释，但我比较偏向的解释就是说，今天我在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为他受。但他本身这个事情到底如不如法，对他有没有益，染不染污，对这个事情的本身特性啊，我不能掌握，这就轻易为他受，可能是这样。我比较偏向这样讲，因为塑胶的时候有就认识的，这已经解释了认不认识的部分了。所以这个性不是，就是说整个这个事情到底这样做，我没办法掌握清不清净，那我不为他，我不去受，然后给他，我不做这个事情，我想这样来解释的啊。恶有染心故，当然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啊。与此相违，乃得清净。忽是彼岸野中有五因缘所受用事，不得清净。所受用事就是你所受用的，就不清净了啊！一信有罪故，二不端严故，三不任用故，四非色属故，五不作净故。好，不作净故。那个我们看啊，这怎么样？信有罪故为一啊，未超啊。未斗齁，然后未斗齁，未称未寒齁，还有细服齁，抓打齁，若者若杀，若抓错，这个不抓的意思啊，不捉的意思，应该是扎啦，扎错齁，扎就不抓齁，等所获财物而受用之，名不清净。就是说你的手段一开始就不当，所以这里面所获的财物一所有受用都不清净。好，这个就像我们现在人在如何做适当的方法来得财物，那如果其他的所获得就会真命了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在所受用的这东西啊，它本身所得的啊，比如说假如我们知道他是有过失，而他现前要供养不少，是不是？我知道他的来源不清净，所以我不是说有一次，这是在我那时候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居士啊，因为他有鬼神护身鬼神护身的时候没人处理啊。后来我傻乎了，就我跟他弄，因为他有三太子护身，他说的啦。然后后来弄，那弄到最后也好了。不知道怎么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跟他谈了。后来就不当面谈，就直接用电话，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有问题。电话中有时候三代师跟我讲话，有时候会另外的，他说现在旁边还有另外一位想要跟师父说话啊，另外就是声音，另外一个声音就跑出来了，哇，这个真神奇呢。那跟他讲完了以后，因为他本身是在台湾 受到很不好的遭遇，然后到那边做不是很好的行业。哎，那他后来他有供养，他供养他就那师父，这个钱是干净的。他奇怪，他怎么知道这个？他说这个钱是干净的。他特别讲师父，这个钱是干净。这个他是原住民。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在看人，真的，如果我们从表面看，他是一个好像从表面看是做一个不当的行业，我本来不知道，后来原来是这样。但你从他跟他讲，他的心地是很善良的，因为他是被抛弃的，被抛弃，感情受到很严重挫折的，然后被抛弃。可是你会看见这个人非常善良的人，所以你看他不知道他去学哪些规矩，他要供养你的，还特别讲说师父这一笔钱是干净的。你看他也帮你设想到这个，所以你要从外表看，你不能随便鄙视，那也许有他的苦恼，有他的烦恼，怎么样，有他的遭遇，但其实背后的情况有时候就很难说，所以碰到这种情形，那如果你知道他不干净，得知手段不适合，你也不应该接受。好，我们看再过来，不端严者为受田宅及赌贿货猪贿货像马牛羊鸡猪狗犬大男大女小男小女奴婢坐死金银珍宝及牲骨等而受用之，民不清净。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讲不适合它不是庄严的东西，而且容易生罪过。所以本身它不是不合法，但它这个东西从给你以后啊，它不是一个容易得清净，它容易有染污衍生其他的东西的，这一概不应该受用啊。再过来，不任用者为大小便利啊，遗唾手啊，手污啊，溶血仿膏此等土壤，互有所依，如是等类，若受用，民不清净。就是说，这个东西根本你受用这个都不能用的啊。有时候这个怎么讲啊？当然，这个很明显是不能受用。那有些东西我们感觉是不能受用，但这里面我是特别额外抉择了。对方，如果以我的经验好了，以我的经验，有时候我会考虑比较多。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不任用，或者说实际上也不好了。但对方有时候会有点说，我不用，反正也快好，没有我就给你。那照理讲，我们应该不要收啊。他不要的东西才给你。但有时候我会想到，此时这个不清净，但我希望有缘摄受它。我想到的是那一份后来的度化因缘，所以给我们多了一个手续去丢掉而已。对他来讲，这个是不清净，但可是他也许不管怎么样，总算结个缘了。对我们来讲是没用，但我在乎的是不要让他生恶心，守护他的那一份，起码对三宝的这一份缘分。这时候起的念头就不是单就这个点来讲，你看那个小孩子不是供养杀给活，那活有没有接受？接受了。那你说，哎呀，活你不亲近，这是你说的，活才亲近呢，因为他知道这小孩子根本没有恶心，说不定杀对他来讲是一个宝啊，所以这时候不论用了，当然单纯而论，这种东西是不亲近的。那只是说开展出来的时候，从现实例子里面有很多必须要再抉择。那以我的经验里面，有些不适合，不适合。那有这里面还要观察，从很多角度去抉择了。好，再过来。不过我这里面顺便讲，近代有人说那个我们不是有尿疗法，尿疗法，那有用没用？我是没试过，但有人就说尿疗尿本身就是 这个成器要，其实不是，在这个一些论据里面啊，或是其他有这些讲，因为不能任用啊，大小便利这些。当然，你喝的是你自己的，但也许另外一个，不过他不能把它当做成器药啊啊，因为有人有这么一说，就是说，哎，其实经典里面有说，哎，尿是成器药，可是我们所看的，他直接讲不能把它当做成器药，就是把它当药这样啊。成器药就是旧的、弃掉的、丢弃掉的药啊，他不是这样，他说其实应该不算。好，如是经言，便利等器皆不清净，不应受用。好，这样，非色俗者，未获生起物，若不啊、被拆，不堕波中啊，亦不属波，或别人物，不愚不舍，亦不坚去啊，不坚去，非处违性啊，亦复非量而受用之，名不清净。就是说，其实应该讲，它到底属不属于你的？啊，这个属于不属于，就是说该你的份的意思了。该你的份的，你要，比如说，我讲它是生物，你当然不能要。还有，你没有被派被拆去受用它，你不属在这里的。啊，你这时候受用，还有不是用波去承受的，不属于也不该去承受的啊。那亦不属波，不属波的话，像我们吃波的物，当然有时候有盘子，对不对？啊，那这个盘子当然没在波里面了、啊，但问题它明明就是给你的啊，因为只是你波也放不下，就放盘子嘛，啊，当然在属于波的啊，所以属于波这还是你的。好，你不能说我刚只有吃播的那一盘菜，不是，那也是属于他，细数在那边，那所以那还都可以。那不属播的就不行，别人路不用讲，那不能，没有给一的啊、哦，不能。还有就是说，他没有舍掉，给一就，比如说这个东西，有人不要丢掉了，他有的人说没用，但我放在那里，我没有看是没用，但我没有舍，你不能拿。你说、你们不用的，不用，我甘愿嘞。那就他真的，你就倒他的，我甘愿呢，我放在这里，我不要啊，我丢在那里，我是，但我没有啊，包括后来亦不捐弃，我没有舍掉啊。他基本上这个物还尚系属于他，所以他非你所涉属，这个人不能用了。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很多东西，就是说这中间你不要形成，如果在戒法上，戒法有一个精神，它也不伤害众生的，那这个属于他的东西你也不能夺他啊，你不能问这个论这个物的价值不价值的、哦、还有再过来非处违性啊，就是以他这个非处违性啊，人家不是适当的为宜啊，就是你把它收用了啊，就是你这个你自己啊，对人家那个非处违性的那个违性的东西啊，你竟然把它拿来用，人家违信托的这东西你拿来用啊。再过来亦复非量而受用之，就是基本上是容许你用，但没有叫你用那么多。那这个就又是，也就是说每个人一份啊，你给他拿了两份啊，这个都不适当啊，或者这个本来是要平均给大家的，你独跟人家非啊不当的使用了，这就不清净啊。那不作净者哈、啊，为五种净，何等为五？一受得净啊，就是饮食啊哈。啊所以饮食我们要做净啊，那损坏净啊，因为我们在接受饮食要有如法的话，有白衣，我们要受啊饮食，那再过来损坏净就是基本上 出家人应该是不吃具有生气，就是还有生长能力的这些东西，所以必须要把它破坏。好，那违纪忌，违纪禁啊，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违纪啊，这个要适当的啊说禁，我这个东西交给你，然后你再交给我啊。那再有食法禁啊，食法禁就像。有些东西本来不应该吃，但因为病因缘或因为某种因缘，像奇日药这些东西也可以啊。另外它有注，另外舍分别就是在水中不做这种重想，因为不要分别，那这个东西就跟肝单独就是可以受用。你如果要去观察，你一受用就怎么用啊？那个杯水里面都是虫，哎，那你不要用。不做有虫想啊，这个你可以用啊。那大约一个意思啦，因为这个是出家身中的戒律啊，我们大约谈。好，我们接着来看，卷69，好，摄取九分钟啊，声闻地之三，复是因之毗那耶，有五种智力啊，为最甚深，云何名为五种智力？一学智力，二泛智力，三处理智力，四止息智力，五结摩智力。就是毗那耶有五种智力，他安立这个东西啊，他有甚深的道理，有甚深的因缘，甚深的功德，有他的作用啊，啊，这里面有他的缘起的啊。所以，当然，以我们现在来看呢、啊，我们很。这一，比如说我常讲，就是说我们在施舍一个东西啊，我们考虑的面其实没办法很多。有时候我们会狭隘就眼前的是非，比如说我就举一个这样，比如说现在这一只虫要咬这一只虫，那我们每个人就会用不同的态度啊，比如说这件事情，这个人要伤害这个人，或是这个事情要怎么。每个人的处理思考角度不一样，那有时候我们好像不去做会觉得不当，所以我们去做，可是你发觉这个里面有还有很多广大因缘我们看不到，就是就这个众生的彼此因缘乃至未来即将在哪里得利益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就眼前的观察去决定怎么做，该做不该做。但整个以活菩萨的智慧在看整个众生界的关系的时候，他会以最大的因缘、最恰当的因缘、最能利益众生的视线，这个在经论里面有谈，他会适当的最应你的量视线。但这个应这个量跟我们现在期待的，就像说我一直祈求活菩萨加持，可是我都得不到回应，我会觉得说我会失去信心，但因为佛都舍弃我。可是对一个对佛有信心的人来讲说，自有他的因缘，应该以我这份心必得感应佛适当的加持，对我最大的利益。并不是说当我有病的时候我一祈求佛就让我没病，好，假如你心向着佛，这种感应应该是这样，除非你背离佛法，背离佛法的时候，佛会以背离佛法的因缘来度化你，那你顺着佛法的时候，佛也会因你的因缘来度化你，那方法会不一样。但这种差别太大了，这种因缘太广太细了、我们没办法去抉择。那包括什么？包括佛陀救众生这一期的众生施舍的这个戒，有时候这不是我们纯粹用一个角度能知道这帮当中为什么要定这个规矩。没错，我们可以从自戒的缘起了解一些，但其实还是真的无法了解佛整个自戒的背后的广大缘起，其实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去了解啊！因为这中间实际上有太多维系的智慧关照到众生的业力，包括这一期众生因缘是如何，然后就制定这样的戒法。那 佛是不是同时知道制定戒法之后会有人误用戒法？当然也能知道，但为什么他还是要制定这些东西？是吧？他也知道这个戒法后头会怎么转变，但为什么这个时候因缘还是这样做？因为他是做一个更广大的观察以后，依这个因缘施舍的。这个有时候我们很难用，我后来发觉啊，就是说这个理我很难去了解。那我为什么后来我们会比较容易接受这个道理？就是说前一期你自己在看事情的角度，慢慢你随着做事的经验越多的时候，你开始越谦虚了。真的一年差别太多啊。我就说你以为这一项是好，但其实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后来发觉就是说有些事情啊，我们要讲说这样的制定是不合理的啊。好，比如说有些规矩在某个狭隘面来讲这是不合理的啊。那你看制定到最后那还是没用的啊。那我们讲说与其这样不如怎么样，但没想到其实佛早也预估这个法到哪里即将衰，然后未来的众生将因如何而得利。就像佛入涅槃，我们很难去想象说佛发愿度化众生啊，怎么佛还会示现涅槃？那佛示现涅槃的意义在哪里？是度化众生。可是以我们来讲说示现涅槃反而不能度啊，可是佛会说示现涅槃能度。我们不容易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假如佛在，像我们佛在我们才能好好闻法，那佛不在怎么闻法？但佛竟然说因为众生的因缘，为令众生珍惜佛法示现涅槃。那这度哪些？度那些因这个因缘得度的。但有没有人因这个因缘不能得度的？也有。广大的缘起会我们这样的想法很容易去轻易体会，但我们可以开始比量。比量什么？之前你的想法跟之后你在判断事情，其实你有时候有很多想法也不方便跟很多人讲。为什么？他们不了解你的动机，他不了解你的施舍，有时候讲的话那破坏啊、哦，这个有点像那个算命的天机不能泄露。可是这个天机不能泄露的理由倒不是神秘，而是对方不容易了解，他不了解你在安排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你看的是更广的因缘，你看到的是虽然有人认为这样得利，但我们讲我常经跟有一些学生讲啊，忍一下，我说这个事情不是不做，忍一下，就不忍到最后以后他后悔，我说我早就跟你说了，你这个事情你所碰到的问题啊，那个苦恼那一面就是这里，但背后还有个东西卡在那里，马上处理会引申更大的烦恼，你忍一下，并不是不处理，因为现在处理不是时机。但他看不到啊，他们就是没有看到，甚至有想说为什么这个师长怎么都不处理这个事情呢？啊，你能讲吗？因为这里面又涉及其他的人，这一讲问题更复杂啊，咬紧牙根吞下去，不然还能怎么样？那等他啊，看他能忍啊，能忍过去，不能忍那就算了，因缘就这样。但顾全大局，有些东西该如何该如何该如何，你也只好这样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随你的看法，你就跟他说，有些东西就算恶，也要让他恶。是不是？你的经验都知道，就算恶都要让他恶，因为后头的恶，这个恶会引申更好的结果，所以眼前的恶，恶要让他恶。所以现在自己也慢慢经验，以小小的经验去推，原来佛有这么广大的慈悲，应众生不同的因缘度化。你只要相信，你不要用你的心去衡量佛菩萨，你到底在想什么啊？佛菩萨，你想你的啦，我知道你想什么，你当然很难知道我在想什么。 那其实我要讲的这个就是，因为五种自利为最甚深，就是这个当初会这样的安理，有活的智慧。我在这里讲说，因为我们不断用道理去解释经论圣者的说法，但其实还要保留一点谦虚，其实我们根本没那么，我们能了解的这种广大缘起啊，根本是很难去谈到很彻底的。好，我们只能尽力做而已的。好，再过来，复次，略有五处啊，因之学自利啊，因之学自利为最甚深。一，自在故；二，不自在故；啊，三，显现失罗坏过失故；四，显现喜乐彼业过失故；五，彼恶过失行不行故。就是说我今天要自这个戒啊，有几个学自利啊。学就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学处啊，为什么要你学这些？等于是我不会无缘无故定个课功课给你，你学这个，你看这很有意思呢。其实你看看的这个就这好亲切，每个都有一份，那就不像一般宗教，它的每一个东西都有前后理性一致的这个道理。我今天定这个要你学这个，不是瞎学。是有它的背后缘起让你得利益的。好，第一个，好，我们看他怎么说。焉自在者，若实所化，好，实所化不随烦恼势力而行，非诸烦恼令不自在，尔时即依如是所化自在学心，随意自在。就是说我们现在也自在，就是他哪个地方自在啊？他这个落实所化，不随烦恼势力而行啊，他并不会，并非诸烦恼令他不自在。这时候即依如是所化自在学行，就是说以他现在情形，我们就顺他现在的善法安立于他这个地方自在，随意自在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第一个也很乖，也很懂事啊，你不用跟他定功课，是不是？你说，就像有些小孩子主动会学习啊，又很尽责，有时候我们有看到这种孩子啊，你就好，就在这个范围，随你，随你，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去换锅，他不会去拿火柴的，什么不会，你也不用跟他，你洗完澡以后要做功课，不用，今天这个时间随你自己安排。我们不是也经常这样，随你自己安排。为什么？因为知道他会照规矩啊，你不要讲那么多了。像我们有些人本来已经很严谨，你这样一讲他就越沉重。没有，好，随你这段时间任你自由。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常住里面啊，我会定什么功课？我定那个没功课的功课，就定这一点到这一点时间自修，怎么修不用集合，你自己修。那要不要定？我说除非大家都已经每次都要用来集合的，来约制你的，那个是已经下的了，就是必须要用绑的。可是我明明发觉每个人都有他要修的法门，而且能自觉的，为什么要绑他？是不是我集合来集合去，但有时候需要啊，我不是说都不要，但比如说我集合来集合去，我不要，我就定一个规矩，这一段时间自己制定功课，不要懈怠，就这样。那要不要说我不要连功课的内容怎么做都定，然后还要拿个相反等着打人，那不需要啊，因为他们会用功啊，所以定一个简单的，让他随意自在。好，那我们早上到此了。